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十章一到三十四节。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叛女的，我要驱往穷乏人，夺取我民中困苦人的女，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罗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波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把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荆棘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荆棘的晕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上帝。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尽，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亚述王来到雅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抹安放辎重。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宁的居民啊，要高声呼喊，莱萨人啊，虚心哀哉，困苦的亚拿突啊，马德米那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守攻他。看哪、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 阿们。今天有王林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大难不死的信仰是为基督为教会，以赛亚书第九次证道。愿神赐福他的仆人，也愿我们来仔细的聆听上帝审判的也是拯救的福音。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在第十章再一次的开始一个审判与拯救的循环，神责备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些设立不义的律例，记录奸诈的判语，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以寡妇当奴物，以孤儿当掠物的这样不公不义的事。在这一周当中呢，有一件事情相当的触动我，很多人在网上有看到，在5月2日在哈尔滨的安庆的火车站，那媒体报道有一个人在那里拦阻其他上车的人，跟警察发生争执，并且他袭警要抢夺这个警察手中的警棍或者是枪，那么他当场的被警察击毙。在网上很多人质疑这个世界，有一个叫做屠夫的网友，他个人发布消息说悬赏10万来求当时目击者的视频。所以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呢，陆续的就有一些在场者的手机的视频在网上被放出来。就我们看到这一个叫做徐存和的中年人，他带着他的80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3岁、5岁和7岁，他是一个上访者，他们买了票要准备去北京上访，那么在当地他应该是一个老上访者。在出发之前，有一个北京的律师跟他的母亲通了信，他们买了车票之后，听说呢有人已经报告了这个县委书记，要拦阻不让他上车，所以那天他跟母亲一起在家里面喝了一点酒。母亲说怎么办，他说还是去车站。他们一起去了车站，在检票的时候呢被拦了下来，不准他们上火车。他跟这个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开始将他手铐铐着。后来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部分的视频里面显示出这个警察用一个警棍殴打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看到他的反抗，那最后警察开枪当场将他击毙。其实我看到这一个事情，我的心里面没有太多的触动，因为好像每一年我们都会看到很多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的心里面也倾向于麻木。因为哈尔滨离成都实在是太远了，而这一个徐存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其实他似乎并没有激起我更多的一丝的同情。但是在昨天呢开始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 QQ 空间叫做徐存和弟兄，那里面有许多他与当地铁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照片，在他的空间里面收藏了有492首赞美诗。他的腾讯的微博和他的新浪的微博当中，我昨天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他去看了他的微博，说他的微博里面除了有一条是吐槽住房的状况以外，其余的每一条都跟福音有关。然后我看到媒体引用了他在12年7月10日发布在腾讯上面的一条微博，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基督徒高尚人格的最大证据就是自治， 人在受羞辱或虐待时，若不能保持镇静和信靠的态度，那就是在剥夺上帝在人身上显示自己完美品格的权利。所以我再一次看到那个视频，注意到有几次徐存和就拉住那个警察的警棍，甚至抢到这个警棍，但是他并没有反抗。至少在我们目前看到的视频的片段当中，他有几次转身向着旁边的自动售货机挥动拳头，有几次他放下他正在抢夺的这个警察的警棍，转身去击打旁边的售货机。所以我开始意识到他在忍耐他所受到的虐待和羞辱。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想换成是我能够做得到吗？我不能够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得到。有一个人评价这个事情说，在圣经的时代，我们说这个时代如滔滔的洪水，在今天呢，我们或许用一个比喻说，这个时代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他说在这个时代的车站，谁能够挤上这趟列车，谁又会被击毙在车外。那启示录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昨天晚饭以后呢，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忽然知道他是基督徒的时候，我的心才被撩动起来。我开始意识到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他是我们当中的拉撒路。他要得着从财主的饭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而不得，然而如今他却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昨天我坐在那里失声痛哭，我的妻子跟孩子走过来，我把我的孩子叫过来，我说，孙亚爸爸要跟你讲一个故事。我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然后跟他一起来为他的这三个孩子祷告。他的妻子是媒体报道有精神疾病，所以他的三个孩子如今已经被送到福利院。他的80岁的母亲呢，似乎也被送到了当地的一个养老院。那这件事情在昨天非常的激励我，因为也非常的令我挣扎，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大难不死的信仰，可是他却死了。那大难不死的信仰在哪里呢？冯霍菲尔在他的伦理学的第一章当中，他这样子拟了第一章的标题，叫做上帝的爱和世界的瓦解。我想这个标题也能够来做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的第十章，上帝的爱与世界的瓦解。我们看见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我们没有人可以置身其外，我们也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纯洁而不与这个罪恶的体系有份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是麻木的人，我们是心中没有爱的人，我们跟这个世界站在一起，我们其实参与了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的不义跟不浅，我们其实是在这个世界的瓦解当中生活的。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并不真正的相信，也没有真的活在上帝的爱当中，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瓦解恋恋不舍。然而在这个时代的车站，在这个浩浩荡荡的列车当中，谁能够挤上这趟列车，谁又会被击毙在车外。然而却有另外一趟通往天国的列车。 好像我们可以说吗？说下一站天国，只有贫乏的、瞎眼的、缺腿的、乞讨的、可怜的、忧伤的人，才能够上这一趟天国的列车。所以盼望今天上帝使用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对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仍然常常充满着愤怒，如果你常常来思想说那一位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或者慕道的朋友常常来问说我怎么能够相信有一位公义的上帝，甚至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怀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侥幸，我们不确定那一位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都带着这样子的疑问，我们都带着这样的忧伤，我们都带着这样的侥幸，或者带着这样子的肉身当中的愤怒与颓废，那么求主今天使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向我们来宣扬那一个大难不死的信仰。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你今天让我们脱离这个时代，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王所统治，我们单单的被你和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所统治。求主你今天使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个福音的国度，求你天国的荣耀、天国的光、天国的安慰今日能够与我们同在。求主你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瓦解当中能够看见、领受、信靠上帝的爱。主，求你在这一个的主日使我们在地如同在天，让我们来信靠那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让我们在今天来看到先知所责备的那国中一切的罪都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也与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分不开，我们的罪责也在其中。但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使我们相信光明而不是相信黑暗，求你使我们信赖你的祝福而知道咒诅被我主耶稣基督所承担。哦主啊，我们知道那大难不死的信仰在哥哥他，我们面对这一位被枪杀的公民，也是我们在主里的弟兄，我们深愿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了。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C.S.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他说祈求，甚至如果你翻译的直接一点是乞讨，是向上帝乞讨，祈求是我们唯一的智慧，是我们活在这一个瓦解的世界当中的唯一的智慧，而穷困，而苦难，而痛苦，所以圣路易说穷乏和痛苦终将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祈求者，帮助我们走向那唯一的智慧，就是两手空空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这一位主的怜悯，信靠他的公义、圣洁和慈爱。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差不多可以分成两段了，五到十九节，或者从一到十九节，我们看到先知宣告神要使用亚述这一个帝国来审判以色列。 那从二十节开始到三十四节，我们看到神说他要审判亚述，他说我向你们所发的怒气就要完毕，接着我要将我的怒气指向亚述，保存余民归回。那我们也可以用先知以赛亚的那两个儿子的名字再一次的来看十章，就是五到十九节呢，就叫做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就是努略素来。而二十到三十四节呢，就叫亚斯亚亚述，就是渔民必归回。再一次先知的两个儿子在这个地方形成审判与拯救的信息的再一次的循环。那我们也可以用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的一句话来为这两个段落来定义，五到十九节呢可以叫做黑夜已深，二十到三十四节呢可以叫做白昼将近。那我们会看到虽然是如此，前一个部分是在讲神借着亚述作为他手中的鞭子来审判以色列他的百姓，第二个部分讲神也要审判亚述，但是呢自始至终你会发现亚述将来的败亡是整个这一章当中的一个线索。耶和华的救赎的计划当中，亚述被使用以及亚述将要败亡。那我刚才说这两个部分，黑夜已深和白昼将近，或者叫做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和斯雅亚述。那前一个部分告诉我们不必惧怕亚述，你倒只要惧怕神，只要惧怕耶和华，不要惧怕亚述，因为亚述不过是耶和华手中的器皿跟鞭子。那第二一个段落呢，就讲不必依赖亚述，同样依赖耶和华。所以整个这一章是告诉上帝的百姓，把你们的目光从地上的王转向那天上的王，无论是对你们好的王，对你们不好的王，无论是上帝用来刑罚你们的王，你都不必惧怕他，第二也不必依赖他。整个先知书的结构，那我最近读到一本书，他讲到整个西方的历史，叫做西方的四种文化。他讲到说希伯来的文化跟希腊的文化，它构成了整个西方文化，他把它分为四种不同的文化，其中第一种呢，他说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呢是从希伯来的信仰而来的，他称之为叫做先知的文化。如果你不明白先知的文化，你就不明白整个西方的历史跟传统。而他说这一个先知的文化的代表呢，那么就是以赛亚跟耶利米，它代表了整个圣经当中的先知的文化，这一个文化塑造了西方几千年的历史。他举到比较后面的最近这五百年先知文化的两个代表人物呢，他举到马丁路德跟马丁路德金。那你会看到什么是先知的文化呢？你会看到什么是先知书的基本的一个模式结构呢？因为结构就是信息，在先知书的结构当中不断的会传递出先知文化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在先知的信息当中不断的我用这三组的词语哈来表达，就是审判与拯救的信息，第二黑暗与光明，第三咒诅与祝福。你会看到这是整个先知书的特点，这是整个先知的文化对这个现实的生活所具有的巨大的力量。 塑造他的力量，挑战他的力量，责备他的力量，改变他的力量，安慰他的力量。就是因为先知在审判与拯救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在这一章当中，神被称为什么？以色列的光。耶和华的圣者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火焰。以及咒诅跟祝福之间相互的编织和不断的循环所组成的一种张力，这种的张力好像瀑布一样，它具有很高的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带来改变现实生活的力量。所以我甚至会说，先知书蕴含着最现实的力量，先知书蕴含着改变你的生命的力量。那你也会看到，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包括以赛亚书里面，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三合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第一，就是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审判；第二，就是对列国的审判；第三，就是对以色列和犹大的拯救。所有的先知书，甚至在先知书里面不断的不同的章节当中，不断的循环着这三部曲：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审判；第二，对万族万国的审判；第三，对以色列和犹大的拯救。祝福、光明和拯救的出现总是突然的，所发出来的光辉夺目耀眼，但好像是一刹那，世界再一次的陷入黑暗和瓦解当中。这就是先知书，这就是以赛亚从第九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一个审判与拯救的循环达到一个最高峰，达到一个对那一位要来到的弥赛亚的盼望和预言的最高峰之后，世界似乎到了第十章，再次的陷入黑暗，再一次的进入这一个光明与黑暗的循环。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啊，我想跟小朋友们讲一个成语的故事。你们都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做一言九鼎，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最早夏朝他们筑了一个什么鼎，来表达当时天下的九州，所以叫做九鼎。那夏亡了之后，商呢就把这个鼎呢搬到了他们那里，因为这个鼎就象征着呢天下，或者象征着整个政权。当商灭亡了之后，周又重新拿到了这一个九鼎，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天下的王权，天下的财富啊，天下的命运的一个象征。直到秦的时候，那中间呢，秦又把它搬到咸阳，不过呢中间掉了一个鼎，只剩八个鼎了。到秦始皇之后呢，九鼎就不见了。但是在中国的古代，我们仍然用九鼎来形容什么？天下，来形容整个天下。所以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就是赵国、秦国打赵国，赵国呢就出使这个楚国啊，平原君赵胜就去劝这个楚国帮助他们。他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另外一个成语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自己推荐自己啊，叫做什么？毛遂，对。毛遂自荐，他就跟着平原君一起呢去出使楚国，结果他就三寸不烂之舌，就说服了这个楚王。因此呢，平原君就夸奖他说，你这个人真的是一言九鼎啊，也就是你一句话就救了天下呀，你一句话就灭了天下呀。那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呢，我会说整个以赛亚书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这地上的王，或者是这地上的某一个人，他可以一言九鼎，而是向我们来启示那一位一言九鼎的上帝。他掌管历史，他一言落于雅各家，他使天下兴衰，都是他的祝福与咒诅的结果，都是他的审判与拯救的工具。 让我们再看一下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种的历史的循环。中国的历史上好像也是这样子，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呢，分久必合。可是这个循环却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循环。有一句话很著名呢，叫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无论是兴亡，无论是顺境和逆境，其实都没有盼望。这就是中国式的历史循环跟先知书的历史循环最大的一个不同。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好像天下无论兴还是亡，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生存的状态，那就是苦难。苦难从来没有解除，那忽然出现的光辉夺目的祝福从来没有出现过，世界仍然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的瓦解。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年轻还是衰老，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存在的命运，那就是死亡。无论这一个列车你上得去或者是上不去，这趟列车都是死亡的列车，这一趟列车都开往地狱，都开往死亡，开往我们每一个人的衰老，开往这个世界的瓦解。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不断的看到这件事情，因为先知不断的用这样的循环来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盼望呢？他告诉我们，盼望总是与审判同在的盼望。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光明呢？光明总是照在黑暗当中的光明。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祝福呢？祝福总是藏在咒诅当中的祝福。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盼望总是隐藏在烈火和风暴当中的维生。所以让我们来透过这一段审判的信息，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藏在咒诅当中的祝福，照在黑暗当中的光明，和与审判同在的盼望。我们会看到在第十节那里，神说是我打发，我命令，我征服。但是到了第十三节之后，亚述王却说是我成就，我侵入，我夺取。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对同样的一个历史过程，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描绘。到底是谁干的呢？到底这样的事件是有盼望还是没有盼望呢？我们看到亚述王说，哦，这一切是我做的，我成就，我侵入，我抢夺，我拆毁那些列国，他在那里列了六个他灭亡的国家的名字，然后他说我也同样的要灭撒玛利亚，也同样的要灭耶路撒冷。但是神却说呢，这一切是我所做的，他说是我打发，我命令，我征服。在13到14节那里我数了一下，差不多有八个我字。亚述王说这一切是出于我，就好像在但以理书里面，尼布甲尼撒也是这样子说，对吧？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建了这城。因此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亚述的侵略要从北国开始转向南国了，这是在第八章当中呢也已经开始预言的，就是那淹没了北国的亚述，这个如同洪水一般，最终也会呢涌入犹大。但是耶和华的主权是超越的，耶和华的主权掌控着这一切，但是这并不减轻亚述的道德责任。耶和华说是我使用亚述来击打你们，但是对于亚述来讲，他却是出于一个扩展自己的帝国的邪恶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一个非道德性的一个作为，就是亚述的作为，这是非道德性的一个帝国的扩张，一个物欲的横流，一个权力的滥用。但是在这之上， 我们却看到了一个道德性的一个责罚，乃是那一位公义的上帝啊，责罚他自己啊悖逆的百姓。换言之，这一种超越的大能的对历史的掌管，令我们敬畏。上帝借着这一个的过程，告诉我们说：“我才是你们所依赖、所信靠的那一位。”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非道德的现实之上，永远有一个道德的目的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可以面对苦难，这就是我们可以面对不公不义的世界，甚至面对亚述的侵略。亚述一定他来了之后会有什么？会有烧杀抢掠吗？一定会有这些的，一定会有人无辜者被杀死，甚至有妇女被强奸。可是在这非道德的现实之上，也就是在这个世界的瓦解当中，永远有一个道德的目的的存在。一个方面，这令我们不能够否认罪恶的真实性，甚至不能够否认我在这罪恶当中，但是另一个方面，也令我们不至于去惧怕罪恶的得胜，因为这意味着罪恶不可能得胜。罪恶和这世上的一切的不公不义意味着什么呢？好像有一个解经家，他用一个比喻说，好像一只狗，你有没有经常看见一只狗，它被拴在一个柱子上面，然后有很长的绳索，它在整个院子里面呢，可以跑来跑去，还可以任意的咆哮，它可以撕咬，它可以攻击，可是它没有办法走出呢这个绳索给它所立定的范围。在历史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活在2000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整2000年新约教会的历史，我们也活在人类直到21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当你的视线拉长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件事情是令人惊讶的，不是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跟不公不义，不是这个世界的瓦解，这个一点都不令人奇怪。因为当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和看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面充满了罪恶，这个世界当然是在瓦解。可是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还没有瓦解？令我们最惊讶的一件事情说，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一劳永逸的被一种邪恶所统治着？为什么没有从此它就开始被一个邪恶的帝国所压制着？当你看几千年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就是凡是与教会为敌的政权，在历史上通通都灭亡了。没有一个不公不义的政权，没有，甚至没有一个按照不公义的方式来赚钱的公司，仍然在300年之后、500年之后仍旧存在。没有。你看到这个世上每一个的公司，好像他们按照不公义的原则，他们在赚钱。可是你从来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公司可以长久的存在。你也从来看不到一个这样的政权可以长久的存在。在历史上，凡与教会为敌的，凡与耶路撒冷与以色列为敌的，凡是抵挡上帝的，凡是行那不公不义的事，无论他是一个国家，无论他是一个公司，在历史上都灭亡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等不到那一天，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不必要活着等到那一天，我们只要相信那一天。我们知道有一天，共产党也将灭亡，如同历史上所有的邪恶的政权一样灭亡。我不必要活着等到那一天，然而我相信那一天，这就是我的盼望。那任意咆哮的，那撕咬的，那奔走的，他们只能够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们无法走得更远。然而在这一切非道德的现实之上，永远有耶和华上帝 公义和道德的一个目的在运行，他借着这样的运行，将整个的世界从他的崩溃和瓦解当中带到他自己的救赎当中去。我们看到渔民在这一章的后面的出现，既然上帝要审判他的百姓，怎么可能有渔民呢？渔民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漏网之鱼吗？不是。难道上帝的力量不逮让他们跑掉了几个吗？不是。渔民乃是上帝定义要救赎的百姓，是他定义要用他的儿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为妇人所生，在十字架上救赎他们的他所爱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说如同二十三节那里讲，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要在全地施行，在一本当中说他那命定的毁灭索多玛俄莫拉的命运，就是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索多玛和俄莫拉的命运，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切不公不义的政权，一切不公不义的政治的势力、经济的势力或其他的势力的必然的结局。那我有一个亲戚哈，他是在反协办公室工作的，然后我们每年总要有一次吃饭哈。他就说，他跟我说这个全能神是邪教啊。我说那你为什么说全能神是邪教呢？东方闪电是邪教呢？哦，他说因为他们宣扬世界末日。哦，我说如果那样子的话，整个基督教都是邪教，因为我们每个主日都宣扬世界末日。因为福音的实质就是一个世界末日的福音，而信仰的实质就是一个大难不死的信仰，相信末日的存在，相信上帝要审判全地，相信这个世界像索多玛俄莫拉一样的要在那公义的上帝如同光和火焰一样的审判当中被审判。这是我们面对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的盼望。然而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百姓，他们要归回。仅仅五年以前，仅仅只是五年以前，有谁能够相信薄熙来和周永康终必灭亡呢？上帝使用恶人，允许他们行恶的目的，岂不是催促他的百姓归回吗？上帝不断地令我们对这个世界失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到底是一个好消息呢，还是一个坏消息呢？上帝不断地令我们对这个世界失望，岂不是要催逼他的百姓去仰望另一个世界吗？去相信另一个世界吗？你却抱怨上帝让这个世界令你失望。然而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这正是上帝拯救他的百姓免于沉沦的方式啊。那我再说各位，你抱怨上帝让这个世界令你失望，然而这正是上帝拯救他的百姓免于沉沦的方式。拯救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的瓦解当中被拯救出来的方式。所以上不了这趟列车就算了嘛，我们不需要上这一趟高速行驶真正日上的列车，我们也不在乎在这一趟的列车当中我们坐到最后叫做什么列车好像叫二等车厢是吧？ 或者是在轮船上最底层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舱啊？啊，总之就是最低等的那个舱。我们不在乎，在这个世界的这趟列车或者轮船上面，我们在哪个位置？因为上帝将他的百姓带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那一趟的列车当中，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呢？让我借用这个库恩讲到科学的革命的时候的一个词，叫做范式的转移。信耶稣呢，是一场范式的转移。怎样的转移呢？特别是在我们改革中的传统当中，我们就特别的强调这一个范式的转移，就是以上帝为中心来看待你的人生和这个世界，从关注我们自身的想法和需要，转变为关注上帝的荣耀和仰赖他的公义。一个信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自己人生信仰当中的难处和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的时候，除非他完成了这一个范式的转移，就是他不再从关注自身的想法和需要，转化为了以上帝为中心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以及看待上帝所创造，不是你所创造，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你才会有盼望。而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常常称为以人为中心的一种基督教的信仰。我前几天读到一个神学家，他用一个比喻啊，也很多小朋友喜欢看那个动画片叫小熊维尼，是吧？他有一个比喻，他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神学呢，可以称之为叫小熊维尼熊的神学啊。为什么叫维尼熊的神学呢？他说维尼熊呢就这样子说，他说我听见有一只蜜蜂在嗡嗡嗡的叫，有蜜蜂的地方就一定有蜂蜜，而有蜂蜜的地方一定是为我而存在的。他说这个就叫小熊维尼的神学，他基本上认为这个世界是为他而存在的，这个世界也应该是为他而存在的，因为他整个的人生的中心是以他自己的需要跟想法为中心的。所以甚至让我这样子讲，也可能你信主了，也可能你是一个信徒，甚至你都学过小奥利问答的第一问，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首要的目的是什么，最高崇高的目的是什么，那是什么？一生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可能都背得了。但是我会说，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在今天受到各种以人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信仰对福音的理解，对这样子理解的人，他没有办法来面对先知所描绘的那个世界，他没有办法来面对他人生和这个世界当中的苦难和不公义，他没有办法来面对那一位行审判的公义的上帝，他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去抓住那一个福音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那我这样说，如果他们有一个要理问答的话，我跟他们总结了一下这一种的信仰的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你听一听哈，跟你实际上的信仰生活是不是很相像？问上帝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上帝的首要目的就是拯救我们，赦免我们，为我们而死，回答我们的一切疑问，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问题，并以我们为乐直到永远。我会觉得很多的基督徒的信仰的第一问基本上就是这个。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办法承受先知以赛亚书所宣扬的基督教信仰，因为那个基督教信仰对你来讲太严酷了，那个基督教信仰对你来讲太沉重了，那个基督教信仰对你来讲跟你所熟悉的那一种以个人中心的一种的福音的信仰，耶稣爱我，为我死了，我将来要上天堂，好大的不同。 因为你没有发生那一个范式的转移。先知不断地借着光明与黑暗的循环，不断地借着咒诅与祝福的循环，不断地来借着审判与拯救的循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成这一个范式的转移，就是以上帝为中心来看待你的人生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的，不是你的。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是一群应当沉沦的人，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东西，上帝甚至不欠我们一个答案。所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让徐成和以这样的一种惨烈的方式在这个世界的面前，甚至是在自己的亲生的母亲和孩子的面前被击杀。我不知道，因为上帝不欠我们一个答案。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一个不公不义的世界，它里面所发生的所有非道德的事情的背后，或者是在它之上，有一位崇高的上帝，有一位公义的上帝，他的公义超乎你的想象。有一个道德的目的，他带领着这一个世界，他带领着，特别是使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照着他的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我们怎么面对这一个我们死去的弟兄而说大难不死的信仰呢？我相信对于这位许弟兄来讲，基督教的信仰仍旧是一个大难不死的信仰，因为我们相信他在主的怀里，我们相信拿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他生前享福的财主却在那有深渊所隔绝的地狱当中。他说，求你派拿撒路来，给我一点水沾一沾我的舌头，然而却不得。他又说，请你派拉撒路回去，因为我还有几个兄弟，请你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状况，让他们信靠那位上帝，然而也不得。因为耶稣借着这一个故事说，他们有先知的书，他们有以赛亚书可以读的，如果他们有以赛亚书可以读，却不信靠那一位来到他们当中的耶稣基督，那么就算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回到他们的当中，他们也不会信。所以今天即使那一位被杀的徐存和死里复活回到那一个哈尔滨安庆火车站的现场，他们也不会信。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这一位拿撒路，他在主的怀里。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苦弱的弟兄。在昨天，我们有很多的小组上街，有这个反堕胎的行动。我想起在三年前我们教会第一次做这个的时候，三年前呢，我那次跟这个苏炳生长老，我把他叫上，我说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到这个丽人医院的门口发福音单张。那天他在丽人医院的门口，那个医院的保安就出来几个，哇，你知道这个苏校长很瘦的，对，风一吹就会倒的。然后那几个保安就使劲的推他啊，抢他手上的这个单张啊，然后就这样责骂他。后来我们完了在一起分享的时候，苏校长呢就跟我分享，他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大街上这样子，好像被人当作一个完全没有，我是博士对不对，我读过大学的完全被人当作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人 啊，没有任何的体面和尊严的人，啊，不是什么白领，也不是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啊啊，哎，我不是拿着暂住证的，我有成都市的户口啊，啊，都没有关系。他说他是他第一次在这个街上这样子被人来，被一个保安这样子来欺负。他说这个事件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触动，啊，因为之前他思想信仰的时候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他第一次在街头有经历到这么真实的信仰。所以在我的小组里面呢，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他们去参加这一个街头的单张，我说给自己一个受辱的机会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城市当中，在你这一生的信仰当中，给自己一个受屈辱的机会吧，给自己一个在别人的面前，在这个世界的面前不被尊重的机会，被藐视的机会，给自己一个往下走的机会，而不是往上走的机会。水往高处流，人往低处走，给自己一个往低处走的机会。我们教会做上访者团契也有两年了，我昨天听到的时候，我在想这样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上访者团契当中的任何一个上访者的身上，而你在这两年当中，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你们的小组从来没有请上访者吃一顿饭，直到有一天你忽然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忽然知道说，哦，他是我们教会上访者团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给自己一个与穷困的人同在的机会，与这个世界被藐视的人同在的机会。虽然你受过很好的教育，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好的职位，你在这个城市当中是一个体面的人，给自己一个不体面的机会，与那一位受苦的基督同在，与最小的弟兄同在。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今年的为国家祷告月，让我们一起来把那些比我们更加被这个世界藐视的人放在我们的心中，比我们更加受到那些不公不义的待遇的人放在我们的心中，使得福音在我们的里面变得如此的真实。我们不需要去怨恨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从我们肉身的愤怒出发，我们知道上帝掌管的这一切，他是一言九鼎的耶和华，他要他的百姓在这一个，回到第一节怎么说，那些屈枉穷乏人的，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公理的，偷取寡妇的所有，以孤儿当作掳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做他的光，做他的盐，做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说我们在这一个世界的瓦解当中，来寻求信靠耶和华上帝你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为我们而死了，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了。主，我们看见这世上的邪恶，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的罪，我们就渴望，我们就思想，我们就仰赖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和神的救赎。所以主啊，使用这一切吧，使用这一切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两手空空来到你的面前的乞讨者，因为祈求是我们唯一的智慧，祈求是我们真信心的表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在今天，你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我们的肉身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心灵脱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看到一个眼睛看不到，唯独信心能够进入的天国，让我们像天上的国民行走在这个地上。在这一趟时代的列车当中，主让我们来看到上帝的国，让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地上我们来走天路的历程，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应许说，有一天那高大的树你要将它伐倒，有一天亚述帝国要灭亡，有一天那一切高傲抬举自己在你之上的都终将受到你的审判。在那一场审判当中，在你的无法想象的愤怒、烈火和风暴当中，让我们听到你拯救的尾声的盼望，让我们躲藏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感谢赞美神，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